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上回书说到，李鸿章派一支援军协助叶志超部从崖山撤回平壤，派的是谁呢？派往崖山的部队由冀明提督姜自康统领，有2000多人。姜自康原来是湘军那位大将鲍超的部下。我们前文说过，在湘军里，鲍超是数一数二最能战的将军。1880年，这位姜自康被李鸿章调入淮军的人字营，率部驻扎北塘。为了迅速赶赴崖山，水路最为便捷，3天就可以到达。虽然水路便捷，倘若遇到日本的军舰拦截，危险性却很大。其实李鸿章已经想到安全性了，他呀用重金雇用英国的商船来担负运兵的任务。您还记得吗？当年李鸿章率淮军东援上海的时候就使过这一招，因为他想了，英国的商船悬挂的是英国国旗啊，这是最好的保护伞，你日本人胆子再大，你也不敢炮轰英国的这个商船。可惜这一回李鸿章失算了，因为朝鲜不是上海，而日本人也不是当年的太平军。李鸿章重金雇用的商船一共有3艘，这3艘英国商船分别是爱人、飞鲸和高升号。7月21日傍晚，姜自康部第一批援军有大概1000多人乘坐爱人号商轮，从天津的大沽出发向崖山进发。第二天，北洋海军遵照李鸿章的指令，派出纪元、广乙和威远3舰前往崖山海面警戒。就在爱人号开出差不多同时，上海方面传来一个情报，说呀，停泊在日本佐世保港的11艘日本战舰昨天晚上出港了，而且去向不明。哎呦，这一情报立刻引起了李鸿章的警觉，怕就怕日军拦截呀。他马上电令丁汝昌带海军大队前往崖山一带巡护，以保护运兵船的安全。丁汝昌是当时北洋海军的总司令啊，他接到命令，马上调派北洋海军主力战舰9艘以及2艘鱼雷艇前往崖山防卫。这其中包括定远和镇远2大主力铁甲舰。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俄国使馆派参赞巴甫洛夫来见李鸿章，表示俄国驻朝鲜使馆对日本占据汉城、惊扰商民是深感不安。他说，我们俄国政府已经电请派兵驱逐日军， 哟，这消息让李鸿章感到振奋，等于俄国军队也来帮忙了。这一消息让李鸿章颇感振奋，他当即表示，如果俄国派出军舰，我大清的海军也可随同前往。所以随后李鸿章电令丁汝昌取消原定计划，你呀，这海军不用前往崖山了，等俄国派出兵船，咱们一块赴朝。可惜李鸿章并不知道他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因为李鸿章得到的第一情报并不准确。在事后的资料显示，早在7月20日，清军的援兵尚未出发，日军已经通过潜伏在天津的间谍得到了消息。经过两天的部署和准备，日本联合舰队才陆续出动，也就是23日上午11点，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和浪速三舰首先开拔，驶离佐世保港，次日抵达丰岛海面。而此后后续的大队根本没赶到。如果这时李鸿章没有撤销北洋海军大队前往崖山的巡护任务，那么在以少对多的情况下，日本第一游击队是不会贸然发动偷袭的，我们后面提到的丰岛悲剧也就会避免。遗憾的是，阴差阳错，消息有误，这一切都因为计划的改变而改变了。再说22、23日，担任运兵任务的英国商船飞鲸和高升号相继从天津大沽口出发，开往崖山。就在高升号出发的当天，日军冲入朝鲜王宫，挟持朝鲜国王，成立了以大院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府，朝鲜形势进一步恶化，而日本海军的第一游击队也正在逼近。当时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得知此消息后，自知难敌日舰，便做出了撤离的准备。当时正在崖山海面执行警戒任务的有北洋海军济远号、广乙号和威远三舰。在这三艘舰船中，除了济远是德国进口的装甲巡洋舰外，广乙和威远号是福州船政局生产的，不仅老旧落后，而且那威远号还是最早一批生产的木壳兵船，它的战斗力实在有限。话说24号下午，第一艘运兵船爱人号卸船完毕，方伯谦考虑到威远号航速慢，又是木外壳，所以决定让威远先行撤离。次日清晨，当第二艘运兵船飞鲸号登陆结束，济远和广乙才离开崖山返航回国。可就在此时，早已到达丰岛附近的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不宣而战，向两艘中国的战舰发起突袭，挑起丰岛海战。当时的济远和广乙随即开炮反击，多次击中敌舰，但是自身是伤亡惨重。当时的济远号大副头部中弹，脑浆迸裂，二副为敌弹所中，胸腹洞穿，死伤官兵达50余人。而广乙号战船是船小炮弱，更是遭受重创，无力继续战斗。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广乙和济远先后撤离战场。但是这日本的军舰是紧随不舍，在撤退中，广乙发炮击中了日本的浪速的左甲板，并乘机驶离。后来因为舰体的损毁严重，在朝鲜西海岸搁浅。这支战舰的管带叫林国祥，他下令把这艘战舰给我烧了，为什么呢？不能留给敌人。随后率残部登岸，辗转回国。 广夷驶离后，日军的三艘战舰是全力围攻济远。当时的济远的管带是方伯谦，他下令突围，全速向国内方向驶避，赶紧跑啊！因为这时方伯谦已经被吓破了胆，他竟然一边挂起白旗，一边继续奔逃。什么意思呀？挂白旗就是投降了呀，一边投降一边跑，那日舰能放过你吗？日本的三艘军舰是紧追不舍。可恰逢此时，清军的第三艘运兵船高升号和另一艘运输舰操江号是迎面驶来。日本军舰一看，哎呦，又来了两艘中国的战船，他们分头行动，吉野号继续追击济远，而浪速和秋津洲则分别拦截高升和操江船。危急时刻，作为战舰的济远，他是有保护两艘毫无战斗力的运输船的责任。为什么呀？因为高升和操江是运输船，他根本没有战斗力。可你济远不是啊，你是德国进口的铁甲战舰。可惜挂了白旗一心想逃命的方伯谦，弃高升操江于不顾，自己逃命去了，结果导致这两艘运输船是孤立无援，完全暴露在敌舰的炮火之下。这次战斗事后，这位不要脸的方伯谦是极力为自己辩解，但是他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在撤离的时候你别忘了，你先挂了白旗，然后还挂上了日军的海军军旗，显然这是投敌的表现。多亏当时这艘战船上的水手王国成和李世茂等人不顾管带已挂白旗的命令，是愤然反击，连发四弹重创吉野，才使得广乙侥幸逃脱。当然了，这是后话。就在济远号逃命之时，毫无战斗力的操江号被日舰的秋津洲号所拦截。几小时后，该艘运输船束手就擒，船上的全部人员以及20万两饷银、枪炮弹药等物资装备进入日军之手。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更为惨痛的是高升号的遭遇。就在秋津洲拦截操江号之际，日舰浪速号快速逼近高升，并发出了旗语，要求对方立刻停船。高升号是英国的运输船，船长叫高惠帝，是一个英国人，他不敢违抗，只能服从。日军呢，随即放小艇过来登船检查，查看了商船护照和有关文件以后，日本人说呀，这艘船跟我们走吧。这高惠帝就指出啊，不对呀，我这是英国商船啊。但日本人根本不理会，离船而去。当时的高升号运载了淮军人字营1100多名官兵，得到消息后，他们是坚决不从， 运兵的帮带叫高继善，营官洛佩德和吴炳文这三个人商量之后决定，我们要和船共生死。所以他们让随船同行的北洋海军总教习，当时有一位德国人叫汉纳根，让他转告英国船长，我们这些淮军宁死不当俘虏，有敢降日本者当污我刀。很有气节，谁降力斩不赦。可是英国船长这个高惠帝认为啊，咱抵抗没有用，因为啊，咱们这艘船没有任何的抵御能力，轻而易举他们就可以把咱这艘船击沉。但是高继善则回答，拼死一战，我们绝不投降。这英国船长一看劝了也没用，他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那你们决心抗拒呀，能不能允许让外国船员先离船呢？高继善说不行。随后淮军的士兵控制全船，把船上所有的外国人给看管起来了。也对呀，为什么呀？你外国人撤离了，这日本人直接打我清军怎么办呢？接着这个英国船长高惠帝向浪速号发信号，说呀，咱能不能谈判一下啊。这回日军派小艇前来，但是日军没上船，汉纳根是亲自出面站在船舷上和日本人进行交涉。他说呀，船上的清军拒绝当俘虏，要求返回大沽，而且还强调我们高升号是一艘英国的商船，目前你们中日两国没有宣战，我们这个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呀。但是日方拒绝回应，为什么？要说说浪速号的舰长，他的舰长叫东乡平八郎，这个人是日本国最早留学英国的12名青年军官之一，而且此人是武士道精神，向以凶狠好战著称。他的名言是，剑不够长，向前一步。什么意思呀？我就是军舰不够长，我都得靠自身的努力跟你决战到底。其实在甲午战争后，这位浪速号的舰长东乡平八郎还率日本海军打败过俄国，在日本被誉为战神，后来授予了海军元帅的衔位。当然这是后话。从上午的9:15高升号被迫停船，到双方多次交涉均无结果，东乡平八郎显然失去了耐心。突然下午1:00浪速号拉响了汽笛，然后向高升号发射了一枚鱼雷。哎呦，这不宣而战啊，鱼雷没有击中。紧接着浪速号又衔5门火炮同时开火，顷刻间弹如雨下。可惜高升号是硝烟弥漫，火光冲天，船上的淮军士兵用步枪奋起抵抗，无济于事啊。人家是大炮鱼雷，你是步枪，这简直不在一个档次啊，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可怜一个小时之后，高升号倾斜沉没。就在中国官兵纷纷落水之时，残忍的日本军人依然不肯放过，他们乘坐小艇时大开杀戒，对落水的清军官兵频频用机枪疯狂扫射，一时间浮尸碧海，血染碧涛。战后据统计，船上的清军官兵除了少数侥幸逃生外，共计有871人壮烈殉国。据淮军研究专家翁飞先生介绍，乘坐高升号的官兵属于淮军人字营，他的前身是淮军的华字营，是淮军创办初期的老营头之一。由于当年是在合肥东乡六家饭一带募勇而成， 死难者大多数也来自这里，所以据说这一次噩耗传来，合肥东乡的六家饭一带悲声震天。巢湖是春秋战国楚国的故地，按照楚地风俗，许挂招魂幡来祭奠亡灵。由于牺牲的将士尸骨无存，所以啊，家乡的亲人们只能在面向巢湖的山坡上插起一片片招魂幡。此后年年的清明节都如此，一直沿袭至今。话说丰岛之战的消息传至国内，朝野震惊，舆论大哗。8月1日，中日两国皇室同时下诏宣战，一场血雨腥风的厮杀随后在两国的陆海两线拉开帷幕。1894年7月26日，高升号被击沉的噩耗传来，驻守崖山的聂士成悲愤不已。日本不宣而战，表明战争已经开始。尽管当时两国尚未正式宣战，但是聂士成对部下说：我人不讲信义，唯有一战。而就在此时，日本陆军大岛混成旅团的两个连队共有4000多人，已经开始向崖山进军。为了抵抗日本的进攻，聂士成决定在崖山承欢驿一带布防，以阻击日军。承欢驿在崖山西北方40里地，它的前方是水源镇威，是汉城通往宫州的要道，也是日军北上的必经之路。聂士成一边亲自去勘察地形，布置防务，一边请求叶志超派兵增援。话说7月26日下午，清军侦察兵在镇威以南的七原这个地方和日军相遇，双方发生了短暂的交火。此时叶志超驻扎崖山，闻报立刻调派姜自康和许兆贵两人各率一营前往驰援。虽然我们刚才说到高升号被日舰击沉，船上数百名官兵阵亡，所幸的是爱人和飞鲸上的援军包括姜自康本人在内已经先期登陆，当时驻崖山的清军兵力大概达到了3880人左右，和日军相比人数差不多。可惜由于当时的电线中断，信息不灵，从汉城传来的消息说呀，当时日本的兵力有3万多人，是我军的10倍之多。这个情报事后发现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呢，这是后话了。可是当时清军受到了消息的误导，连聂士成也信以为真。话说日军向稷山开进的时候，聂士成曾经亲自登山查看，而且在当天的日记中他是这么记的：登山望倭军，见马步大队驻镇威，众约2-3万，军容甚盛，众寡悬殊，颇为顾虑。什么意思呀？连聂士成观望以后都认为当时日本的兵力有2-3万之多，可见这错误的情报对此战的影响是致命。
老老车马威力寒，临时方知。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请您继续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秋风宝剑，孤城泪。 Thank you.